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跟你来分享手册的第154课。我身在上主的牧者之列。这课总共有14段，我会利用两次录音的时间陪伴你研读。那他首先这个牧者啊，在他的标题中，英文的 minister， 这个字的话，它指的主要是宗教中的那一个神职人员啊，那么就类似于是祭司的这个角色。那你如果对它不是很能够明白的话，你可以看这个内文就可以了哈。因为奇迹课程对于很多文字哈，它的那个解释会有新的含义在里面，并不完全是过往宗教或者社会文化中的那个意思。好，那我们可以来看看第一段中间第五句哈，他说：“评断自己的价值不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在那更大的计划中什么角色最适合自己，那评断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从小我出来的这个，基本都是以自我定罪为主的哈。那么，当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陷入内疚的时候，其实你如果仔细去觉察的话，也会发现说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把自己搞到内疚里面去啊。那，你可以记得在正文里面所讲的哈，就连上主都不定你的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连上主都不定你的罪了，为什么你要坚持定自己的罪？OK，好，那他说，我们不可能知道，在那更大的计划，就是圣灵的救赎计划里面呢，什么角色最适合自己？那也可以说，你现在所处的角色，不管你是被叫做是老师，或者是一个母亲，或者是你做的是任何的工作。就是你现在所处的这个角色，就是最适合你的角色，因为所有我们去到的那个角色、去到的地方、时间，其实都是从圣灵的眼光来看，其实都是由圣灵所做的最好的安排。那是在你在学习上面最好的安排，也就是说，来到你面前的课题，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那个学习，然后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啊，因为其他弟兄会扮演你的学习课题，你也会扮演其他弟兄的学习课题。可能你讲了一句话伤到他，但是你并不需要为此而内疚，因为他如果觉得你说了什么话，他觉得不平安的话，那是他的宽恕课题。好，所以他说我们不晓得什么角色是真正最适合自己的，那我们并不能从我们的小我或者自我那种很偏狭、带有很多偏见的、很主观的角度去评断说啊，什么工作才是适合我的？那他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刻在天上了啊。那记得我们在六级课所看到的哈，就是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宽恕啊。那因为宽恕它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回到我们的天家嘛，所以他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刻在天上，而不是写在地狱里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任务是为了要追求自我的特殊性啊，然后为了要来定罪啊，为了要来，对，就是定罪啦。因为讲好听一点，就是说要来分辨是非、善恶、对错，其实就是来定罪啊。我们以为我们的任务是这个时候我们的任务就会被刻在地狱里面。好，那我们认为的弱点很可能是长处，我们自以为的长处反而可能是傲慢自大。哎，这个第一段最后这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我先不做解释啊，我在这边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啊，可以让大家在群里面做个讨论啊，然后我们会在上课的时候再来讲一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含义。好，那第二段呢，他说不论你被指定什么角色，都是上主的天意为你选定的。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不管你去到哪里，扮演什么角色，做什么事。呈现出何种状态，其实都是圣灵的那个安排啊，没有什么安排是不好的。虽然说可能在这个初期你会觉得各种冲突啊、痛苦啊，但是当你真正看清那个宽恕的课题，而且学会了，就是学过来啊，通过了之后，你会看到那的确是最好的安排。那因为他说他为你决定并带你接受任务，因为他看得出你真正的长处。同时，深晓他在何处、何事、何人、何时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其实也就是说，你能够在什么样的境遇中学习到那个最好的、 宽恕课题最大的一个宽恕课题，你就会在那个境遇里面啊。好，然后第三段第二句哈，他说你的任务是由他指定的，啊，那他不只托付给你这一任务，还会赐你了解他以及实现他的力量。OK， 那这个写得很明白，好，就是宽恕的任务并不是你自己凭着你的小我跟自我去定的，而是由上天由圣灵来指定的，然后你绝对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实现它。好，前面一课讲到拯救世界嘛，你绝对有这个能力，因为你是上主之子嘛。OK， 那只要是与此有关之事，它都会帮助你圆满的完成。OK，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说，我们此事的任务是负责宽恕，其实宽恕就只是一个愿心，一念之转而已。好，那么化解小我不并不是我们的任务，是圣灵的任务。好，所以是我们有那个愿心，然后圣灵替我们化解。OK， 他会助你圆满完成。那上主与圣子就在执行这一任务中结合了，那圣子也因此成了宣扬这一体生命的那个使者。好，那下面第四段第二句呢，他说与世界反其道而行的天鹰向你许诺了，他会将你有一切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好，那其实这个世界就是指小我的意思，好，他常常是这样做代称的，所以跟小我颠倒的这个圣灵的天鹰。好，那这大概是我自己学奇迹课程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说奇迹课程这个东西啊，很多人一开始学的时候会以为啊，这个不是就是佛教里面讲的什么吗？那这个不是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什么吗？或者说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啊，或这个在老庄里面有啊？那但是奇迹课程你学的越深，你就会越发现说，其实奇迹课程都不是上述的那些东西，而且呢，它的那个颠覆性是很巨大的，就是你学的越深的时候，你会有越多的东西都被推翻掉，都被颠覆掉。包括你自以为的一些价值观，你自以为非常正确不疑的一些观念，全部都会被颠覆掉。所以它是真真实实的与小我完全的反其道而行。 OK， 那么他说唯有如此，你才能够从这个小我的罪的观念中被拯救出来，然后唯有如此呢，心灵才可能再度觉醒于他的造物主，就是上主。因为在上主里面是没有罪的，你只要心灵里面有一点点的定罪跟恶缘的这种观念的时候，你就会掉入这个人间。好，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传递信息的使者不是书写信息的人，这讲的是很直接啦。其实这句话会让我们想到奇迹课程在最开始导言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就是这是一个必修课，但是课程的内容并不是由你来决定，你可以决定什么时间你愿意学习宽恕这门课，但是宽恕这门课的内容，宽恕的意义是什么，并不是由你来决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小我就会开始在旁边插手啊，见缝插针啊，然后把这个宽恕的意思扭曲成是小我自己能够接受的样子。那我必须说，的确你会看到有很多人他会在学习奇迹课的过程中用这样的方式去解读这本书，所以解读来解读去呢，你又跟其他的一些，就是说一开始表面听起来你会觉得他断章取义的部分好像是对的，但是呢，当你把一些相关的其他部分的文字再拿出来对照，就发现说这个就说不通了。那很可能就是说你有一些小我的这个见解掺在里面去解读这本书去了。好，所以课程的内容不是由你决定，就是他所谓信息本身不是由你决定的。好，那么第三句，传递信息的人只是接下信函，然后传递给指定的收件者，就算是完成他的任务。好，就所谓的 messenger， 传递信息的人呢，他做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并不写信息，他只是传递信息。那下面第六段呢，他接着讲，他说天堂的使者呢，他跟人间的使者有一个基本的不同之处，这个是本课重点，他们传递信息的首要对象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OK， 那唯有自己先接纳这些信息，那他才能把这个信息给传递出去，然后把它送到指定的地方。好，这个是第六段，也是这课重点所在。传递信息的首要对象是自己， 那其实骑一个人学到最后，你就会明白说，因为只有一个心灵，就是我的心灵，所以其实外面根本没有人，其他的谁需要学这部课程，需要学奇迹课程的人，其实就只有我，因为就只有一个心灵嘛，所以传递的首要对象，传递信息的首要对象是自己 ，OK， 然后你才可能送达指定之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的心灵跟弟兄的心灵是一体的嘛，所以你接纳了这个讯息，等于是你替所有的弟兄都接纳了这个讯息，也就等于是你把这个讯息给传递出去的意思。所以这个传递讯息，它从来就不是指外在的，就是你去传教啊，然后把奇迹课程理念去告诉谁。当然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并没有错，好，那但是切记不要刻意的去做这个事情，而是在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中，好，那可能是有人真心的跟你求助，想要了解怎么样去为自己脱困，好，为自己的心灵脱困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这样子，好，那并不是刻意的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就好就对，然后就适合所有人，然后我就要把它讲不好听，就是强加给所有你认为应该要学奇迹课程的人。不好意思，应该学奇迹课程就只有你，没有其他的人啊。那就是这是首先我们要把这一课的那个要点搞清楚的地方。OK， 那第七段哈，算是重复。他说，人间的信差只要送出所有的讯息，就是完成任务。但是上主的侍者却必须先亲自接纳他的信息，其实就是你看到这本奇迹课程里面所写的文字嘛，就是他所说的上主的信息，也就是教导你宽恕的那些信息，然后再把它给予出去。那这个给予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它不是指 外在的一个给予，它是指内在的一个给予。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154课的上半部分，它的标题是我身在上主的牧者之列。好，那这个顺带闲聊一下，就是我从今年初开始有开了另外一个部落格跟微信公众号，叫做自由工作者的修炼，火字旁的炼。那这个部分的话，主要的分享跟服务的对象并不是奇迹学员，不过我在里面所分享的一些东西还是间接的会跟奇迹课程有一些关系，因为奇迹课程对我整个生命的影响是全面性的，所以不太可能说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跟奇迹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任何相关。那这部分主要是谈到幻象层次的，就跟这个奇迹课程的学习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主要是因为前一阵子陆续都会有同学跟我询问一些比较生活上的议题吧，就是怎么保养身体啊，怎么理财啊，然后这个工作层面啊，金钱层面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也很希望可以把我生活中的一些点滴把它分享出来，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应该会对大家在实际生活上有一些帮助的一些知见吧。啊，那所以我自己每个月大概会写个两篇比较长的文章放在里面。那如果说你对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一些兴趣的话，那不妨可以做个参考。它叫做自由工作者的修炼，火字旁的这个炼。那台湾的话你只要 Google 就可以找得到。那在大陆的话，我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练习课，谢谢你陪伴我一起学习。